那我们已经结束了上次智慧的专题，今天呢，我不一定把这个当作一系列啊，但是我就上次有好几位提到说关于这个对下一代管教的事情啊，这个方面呢、我想我们对于我们的下一代，不管是我们的儿女辈，或者是我们的孙辈。要有一个家长的话，要有一个心理的负担，这是很好的，因为这是一份产业。当我们有儿女、有孙子女在我们的身边的时候，等于说我是一个很富裕的人。一个孩子卖多少钱，不是这个意思啊，值多少钱啊，而是说呢，这些都是我们的产业。在神的眼中的产业是什么？是到永远的、永存的，而且是你可以享受的，而且是你可以耕耘的，啊，流泪撒种，你可以收割的。好，那当然这个课题很容易让我们想到说，哦，那我现在每一天管教孩子怎么管，我怎么样教这个，怎么样的问题出现的时候，很容易我们就要把它放到这样的一个角度来。那我没有想要很细腻的来讲这个亲子的这些课题，在我们的网上事实上也有已经有一些，如果你没有问题你可以你请你问啊。我也在智慧的这个课里面提到，在我们有智慧的内涵里面，怎么样面对孩子的管教，这个大前提都有了哈。我个人是觉得说，真理的这个绝对的原则抓住，其他我们会更丰富，我们会越用，我们就越老练，越有分辨的能力哈。所以我可能不会指向一个完全是一个所谓的很单纯的针对性的说怎么管教孩子，怎么不是这样哈。一方面呢，我想我们的主群哈，我们的主群这些弟兄姐妹呢，我们可能的方向也不能只有在这里。所以我目前的想法是这样的，神会不会改变我的想法我不知道，继续为我祷告。那至少我这几次要往这个方向，这个主题叫做长他人之气。为什么有这样的题目呢？从以弗所书的第六章有一句话，我们刚过了这个父亲节哈，第六章的第四节提到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养育是需要付出的哈。那么在这里提到父亲，我们知道当保罗在讲到这个不管是哥罗西书或者是以弗所书，它里面谈到了教义，真理的教义之后，马上就会来到生活里面的伦理。这里面有五伦，跟我们讲的五伦不一样哈，跟中国人的五伦哈，这里有五伦。第一伦是丈夫，第二轮妻子，第三轮是儿女，儿女先讲，然后就讲到父母，然后就讲到仆人跟主人，就是我们地上的老板，我们那个权柄，对于权柄。那么在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他没有讲母亲，那就讲父亲。那我们要一个观念啊，犹太人如果讲到弟兄，就包括姐妹，因为姐妹是由弟兄造出来的。所以他们的概念是弟兄就包括姐妹，父亲就包括母亲，不是说只有父亲会惹儿女的气，当然父亲可能会比较容易，因为父亲本身是理性的，男性是理性的，然后他们是很真实的。很多时候姊妹们比较会用方法、用手段，要操控性的威胁利诱的方式，男人比较不会。所以男人被警告说不要发怒啊，错了就是要生气，不是这样啊。而且呢，不要争论，争论就是要证明啊。这个姊妹也很会，对不对？证明我是对的啊。 不要讲道理，但是呢，要把主的道教训，一教训就一定会有很那个，一定是很严肃的啦，啊，拿来教训，拿来警戒。好，那刚才我讲了哈，只要圣经讲到这个父亲，就会包括母亲。那在这里呢，就刚才我念的就是在你可以，你现在可以翻开哥罗西书第三章，请你翻开哥罗西书第三章。刚才我念的是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哈，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做父亲母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什么意思呢？你自己生气了，一定要把它弄到生气，或许这样解释吧。好，但是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在下面，哥罗西三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恐怕他们失了志气。所以我的题目是从这个灵感来的。好，我们要长他人之气，不要压他人的志气。人都要从不成熟到成熟，从顽梗到顺服，所以我们是要帮助他，造就他。讲到对我们的儿女的关系，对我们的下一辈的关系，不管是祖辈那个孙辈，或者是我们的儿女的关系，我们是长，他们是下啊。那么这个长幼呢，就很容易会在特别是东方人的世界里面呢，会成为一种上对下、高对低的一种姿态。我当妈妈的时候呢，我学到一个，我怎么学的？我告诉你，不是从妈妈学的哈。我有一个我很尊敬的一个长者，一个牧者，啊，那他人很高，所以他每一次要跟会友他的羊群讲话的时候，他就会蹲下来，有时候是弓着半身跟对方讲话，有时候就蹲下来，那个景象给我很深刻的一个印象。所以我觉得是神在帮助我。好，虽然我没有当过妈妈，跟你们一样，第一个都很紧张，都很没有，我不紧张了，我其实是太不紧张了，好，太不用心了，我可以这样讲。所以呢，一有问题就赶快打电话给我妈妈。好，那因为我妈跟我说，生孩子天生地养，好，说的也是，真的是这样子。因为神给父亲母亲的那个命定啊，给他们的这个，他创造他们为父亲为母亲，就有父亲母亲的一些本来的天生的一些神给他们的一些特质。神绝对不会叫我们去做一些我们没有的，都是我们有的。那个印象呢，就让我有一个学习。孩子低嘛，孩子小，对不对？好，所以每次我看到孩子，我有个本能，我就会蹲下来跟他眼对眼的讲话。我有一次在，当然那个时候我已经当妈妈之后了哈，我有一次在这个景象呢，在一个窝妈的地方看到那个图案，哇，我觉得还是很美哈。那个有一个妈妈推着一车很重的这个，她购物已经付完钱，然后要走出去了。她的肚子是挺着的，等于说她还有一个 baby 要生。然后旁边呢有一个刚刚可能三不到四岁的一个儿子，在旁边就用一手拉着那个购物车，跟着他一起要出去大门。那个大门不是自动的。那个大门要推出去，所以这个儿子就很快的跑到那个门的前面，用九牛二虎之力，好，然后妈妈也用车子帮他把那个门就推出去。好，可能这个儿子刚在学习怎么样帮忙妈妈，这个都是很自然的哈。当他那个门关起来之后，这个妈妈蹲下来，用一手抱，一手要抓着那个车子，一手抱着，这样搂着他的儿子说，哎呀，儿子呀，没有你我怎么办？那个场景我永远记得。 那是一个什么？一个很感恩，而且叫做长他儿子的气的一个说话，一个心意。那么这个呢，是不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不管对方比我们矮，对方比我们小，对方比我们低，但是神创造我们这个家庭的关系，就是为了让我们可以继续的助长他们去成长，去造就他们。那么刚才我们的第一个经节，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经节哈，我们的主题经节，你的那哥罗西三章不要放下来啊。我们的主题经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说得很严肃，不是污秽的言语，但是那个会打击人的，会损害人的那一种话，就已经是不是神心目中能造就人的好话。因为能造就人好话，就会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请我们注意这个话本身，有时候包括我们的表情，包括我们的口气。那以前我们曾经讲智慧的时候，也讲到这个说话，说话是智慧里面的，包括你的情绪的一个表达，一个出口。当别人听到的时候，只要你一出口，驷马难追，就像泼出去的水，你收不回来。我们回到刚才的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第三章哈。那如果说你愿意翻到你的哥罗西的第三章，那你会看到这个都是保罗先讲教义，先讲我们在真理得到真理之后啊，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恼恨愤怒，这是第八节哈，第三章第八节，恶毒啦，毁谤啦，口中污秽的言语啦，等于说我们以前会有。那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在受不了的时候，他就会骂出那个脏话。我自己经历过，亲身经历过一个我认识的姊妹，她本来是一个，她是一个很漂亮，外表很漂亮，然后也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出身，她也是基督徒。你可以看到她有很多的这种修养也好，或者培养也好。可是当他一出问题的时候，在家里面的时候，就会对儿子咒诅谩骂。我这是我亲自看到也亲耳听见的，会让你觉得对不起来。为什么？因为他里面有过去的，我们都有，不是只有他。只是有的人呢压得住，有人没有讲习惯那些很恶毒的言语，或许没有讲出来。我说过哈，我们的话不一定要讲出来。为什么圣经说我们还没有出口的话，神都知道了，他都听见了？因为我们会自言自语，我们会在里面咒诅，我们在里面咒骂，会在里面批评。这个都是神要洁净的地方。我们本来是这样的，可现在应该不是了。所以哥罗西第三章一直在告诉我们，我们要弃绝，包括不能再说谎，没有所谓的善意的谎言啊。圣经里面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我们要脱去旧人，那我们要渐渐更新。第九节哈，这是一个好消息哈。神没有要求我们一下子就全部变成一个100分的人，他渐渐的，一样一样的。刚才耶稣讲了一句话，我没有特别去强调他。他说我讲太多哈，一下神做太多，我们其实也受不了，我们承受不了。有时候神是这样哈，这边你没有听过一种手术是慢慢的，像特别是那个整容手术哈，他会有一个整容，他要经过好几次、好几个层面、好几个程度的整容，所以在不是只有一次，可是他不能一次做太多，我们承受不住的。那么在哥罗西书的第三章里面呢， 到第十二节告诉我们，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所以往下就开始讲这些伦理，人跟人的关系，就是主人跟仆人，夫妻，还有这个亲子的关系。那么请问你们一个问题哈，刚才说我们是已经是这样被拯救的人，我们的说话，我们的存心，我们已经要脱去旧人的话，那在我们跟儿女的相处里面，是不是也应该这样子？还是说我在家没关系，我的原型就是这样啊？刚才我提的那个姊妹呢，她回答她的丈夫说，我本来就这样啊，你不认识我啊，我还没有结婚以前就这样啊。她的回答是这样，等于说不要奇怪，我本来就这样。可是在这里保罗很清楚地告诉神的儿女，过去怎么样，现在已经不是了，我们已经是一个蒙爱的儿女，我们有基督的智慧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是往下面你看啊，哥罗西第三章，哥罗西第三章十七节，无论做什么说话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这是一个标准。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已经是一个蒙慈爱的儿女的时候，我们讲出来的话，不管我们的环境如何，刚才我讲了，即使是一个不平安的环境，是一个不喜乐的环境，可是我们是一个调节器，我们里面的基督的资源，丰富的资源，圣灵生命的果子，就会让我们不会受影响，不应该受影响，不管做什么说话行事，都可以感谢父神。当孩子很闹的时候，不听话的时候，你首先就借着耶稣感谢主给我儿女，感谢主让我有机会，让我有智慧可以来帮助他。不管任何的时候，我们跟主是连结在一起的。当你在管教孩子的时候，当你心里面有一股情绪上的一个澎湃的时候，你还是一样圣灵在那里，你还是可以求助，你还是可以接到他的资源，像那个橄榄油从橄榄树这样接出来那个资源一样。所以后面就有其中就有这样的一句话，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不要使他们失了志气。好，那么接下来我很简单的啊，很简单，我说过我没有想要用太多的方法来告诉我们该怎么做该怎么做啊。这些方法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更新，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如果我们的生命不依靠圣灵的话，你懂再多，你会教导别人还是没有用的。什么叫做不要惹儿女的气？什么叫做损人家的气，使他失了志气？有这几个可能。我们没有接受儿女的独特性，没有接受我们在对待的对方的独特性。这个儿女包括我们的媳妇哦，包括我们的女婿哦，不是只有我们的自己生的而已哦，这个都有关系的啊。我们常常比较吗？你怎么不像谁？人家怎么样？人家的丈夫、人家的妻子、人家的孩子，我们有没有接纳，把这一份我现在所选择的、所接受的这一份认同，而且认定说他跟人家不一样？当他跟人家不一样的时候，你就说是的，我的儿女跟人家不一样，而且也独有我的儿女有这一份，别人没有。所以我有一个观念，我说你就把你的孩子当作特殊儿童好不好？有时候我们把我们的儿女呢当作什么？当作很那个叫什么，就是 一般的普通的都一样的，然后就失去了去看到或者去抚养做我们这个孩子特殊的那个部分，没有办法去欣赏他。那这样的话他永远被比下去了嘛，是不是？一个会比较的人哈，他不会满意的，他一定会有再高的标准，因为他是比较嘛，所以他希望更攀爬到更高的地方。第二个，我们有权柄，可是我们是用我们的权柄来做一个武器吗？什么叫做损人的气？记得我们在讲的是一个你在长他在右，我们在高他在低，你在上他在下的情况下面，我们很容易就用我们的权柄来威吓或威胁。势力很好用啊，你有势力的时候，你有才干的时候，你可以把别人都往下面看，很好用。但是我们是在造就他成长吗？我们在长他的气，还是在损他的气？第三个，看到他需要成长的地方，不成熟的地方，我们会有一些指点，指指点点的意思跟指点就不一样了哈。指点就是指教，指点就是哎，你这个不懂哈，你还不会，来，我来陪你，我来帮你，我们来试试看，而不是一种轻视、批评，甚至是嘲笑。夫妻的关系哈，亲子的关系到一个第一步最难的是什么呢？当我在帮助辅导的时候，最难的是其中有一方已经很轻视对方，轻视就会嫌弃。你想一个被你嫌弃轻视的人，你看你们家就是这样子。我记得有一个人常常到后来他没有办法解决，他就说他妈就是这样子的啦，都是他妈把他弄成这样的。女人的也是有这种包袱哈，常常会被指指点点哈。好，所以事实上他是有缺点，他是有不成熟的地方，他有该进步的地方。你要知道哈，只要有生命就可以成长，只要他是活的，他就可以长他的气，不管是志气也好，或他的生气也好，他生命的气度也好。我们没有权利，没有资格，不管你多高，不管你多强，不管你多长哈，都有经验，我们没有资格去讥笑嫌弃一个按着神形象所造的人，或是我们的儿女，或是我们的家人，或是我们的孙子女辈。再来，儿女会不会让我们失望？会的，会让我们很有挫败感，会让我们失望。为什么？因为我们也是曾经被父母亲失望的儿女，我们也曾经很多懊悔，我们也曾经，我们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的，不是吗？因为我们有我们的不成熟，我们有我们的幼稚，我们有我们的一些反正就是不完美了，可以这样讲好不好？好，即使你的孩子你已经年纪大了，到我的儿子都儿女都已经四十出头了，我还是有时候还是要去告，需要提醒他们一些他们要成长的地方，但是我不会弃绝他，我们不要拒绝他，不要失望到一个地步说啊放弃了啦。所以我们常说神有一种爱叫做不离不弃的爱，我们很感动对不对？我们对神给我们的不离不弃的爱很感动，我们会唱出一首很动人的诗歌，你的爱不离不弃。耶稣说我给你一条新的命令，神怎么爱你，你也怎么爱人，彼此相爱。那个爱里面有一种格调，就是不离不弃的爱，那种爱很神圣的爱，只有神有的，也只有神的儿女可以表达出来的。我们会有督促，我们会想要督促他，盯着他，陪着他， 但是呢，我们不会去操纵它。当一个下辈被我们用一条绳子拉住的时候，前一阵子有一组啊，我跟那中国一个互动里面有一个儿子被告状说他的去管他的爸爸的控制他，管他爸爸跟谁联络的手机里面的信息，等于说他对他爸爸有怀疑啊，然后他要管他爸爸。他管他爸爸原因是因为他很爱他妈妈，他不要他妈妈被欺负。那这个事情是上事实吗？也不见得是事实。可是这个儿子有这种特性，他就喜欢操纵啊。那我就问他，我说你知道那个你把一个绳子放在套在狗的身上的时候，通常是他想拉你走，还是他会乖乖的在背后走？在背后跟着走的，他通常是希望能够，因为你一拉的话脖子就会紧嘛，就希望能够走得轻松一点。可是你看狗哈，它除了是被训练过的，真正被训练的狗它是应该走在你旁边跟你平行的，不应该是在后面还要你来带它，也不是在前面拉着你。通常你会看到遛狗的人，狗在前面会希望你快一点，它会拉着你，它有它的目标去，它就会好像要控制你的方向一样。我就问他说，如果你在遛一只狗，你把那个绳子拉得紧的时候，那狗会怎么样？他跟我说他不知道。后来他听明白了，他说当然想挣脱。我们爱我们的儿女，我们管我们的儿女，教我们的下一辈，我们的目的不是要让他们挣脱，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长他的气，让他知道说我可以更好，我可以成长，我的长辈给我机会成长，用爱来滋润培育我的话，那么他一天到晚对于这个会把他比较，会威胁他，会轻视他，会拒绝他的这样的一个权柄，他巴不得赶快挣脱。因为没有一个独立自主的神所造的人希望被这样对待。好，那下一次我可能要继续，我告诉你我怎么学习不这样做，跟人的关系，跟儿女跟下一辈的关系。好，我们就先到这里好吗？